听众朋友，据报道，台湾已经被国际人权组织选为举办奥斯陆自由论坛的第一个亚洲东道主。今年11月10日，来自世界各地的权力活动人士、持不同政见者、慈善家和科技企业家将在台湾首府台北举行该论坛。尽管这场论坛活动仅仅是全世界各地的意见人士对台湾的认可，但表明台湾试图通过举办这类会议来凸显自己的主权地位。自从蔡英文就任台湾总统后，来自北京的打压不断升级，包括美国在内的多家国际航空公司已经把台湾从目的地国家名单中取消。台湾还失去了举办国际青年运动会的资格，甚至连台湾的一个儿童合唱团也无法在联合国位于维也纳的一个机构中演出。奥斯陆自由论坛是由总部设在纽约的人权基金会主办，自2009年以来，该论坛的规模不断扩展，除了每年一般都在奥斯陆举行之外，曾经在墨西哥城和约翰内斯堡以及纽约举办过会议，将在今年11月10日台北论坛发表演讲的人中，包括流亡的柬埔寨反对派政治人士和朝鲜的脱北者。中国利用其影响力阻止台湾加入许多国际组织，逼迫台湾争取一切可能的国际空间。如果没有各国政府的国际认可，来自全世界意见人士的认可，对台湾来说也具有积极的意义。据《纽约时报》文章报道，台湾民主基金会曾经以赠款的形式表达了对奥斯陆论坛的支持。该组织的副执行长陈婉仪表示，台湾从独裁变成民主国家的道路，可以提醒拥有独裁政府的亚洲国家，现状是可以改善的。尽管过去几年全球民主遭遇全面倒退的趋势，台湾的民主屹立不倒，持续繁荣，台湾可以继续激励亚洲的民主人士，包括在中国的民主人士，尽管它的民主前景仍然严峻。台湾反对党国民党立委许玉仁积极参与，把这次活动带到台湾。他说，台湾为了民主，经过了长期艰苦的斗争，在中国的施压下，我们今天仍在为民主而奋斗。我们在这方面有很多经验可以与这个地区的其他国家分享，但我们也可以学习其他国家的经验。他期望该论坛突出台湾作为该地区民主典范日益增长的作用，同时与专制的中国大陆形成鲜明对比。人权基金会首席战略官亚历克斯·格拉德斯坦则将奥斯陆自由论坛描述为达沃斯论坛的反面形式。活动人士和抗议者站上讲台，慈善家和有影响力的人坐在观众席中。他对《纽约时报》说，该组织最后是在台湾和韩国之间做出选择，因为目前人权活动人士在台湾面临的政治处境比在韩国友好得多。由于文在寅政府与朝鲜的接触，他们对政治和外交事务的重视胜于人权。众所周知，在英国统治之下和回归中国之后的几十年里，香港曾是华语世界言论自由的堡垒。国际传媒和人权组织大多在香港设立了总部。香港也曾经是从天安门学生领袖到爱德华·斯诺登等政治逃亡者的避难所。而近年来，随着中国政府收紧对这个前殖民地的控制，香港已经越来越多地被台湾所取代。台湾这个自治岛屿已成为亚洲最具活力的民主体制之一。台湾吸引了那些曾被自然而然地吸引到香港去的意见人士、维权团体及活动。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台湾是亚洲最自由的言论环境之一。去年在香港举行的人权电影节 今年将在台湾举行。两年前被中国大陆特工绑架，后来获释的香港书商林荣基也决定将自己的书店搬到台湾重新开张。去年总部设在巴黎的无国界组织宣布将台湾首都台北，而不是曾经首选地的香港，开设其首个亚洲办事处。因为中国大陆不止压制自己的人民， 也正在越来越多地把这种压制出口到香港。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分析，感谢绿娜的技术合作，也感谢各位收听。